好了。觉得口气蛮硬的耶。
有一点不太客气，因为你在讲别人国家要毁败。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空前好王，他一出场就好到不行，
是
大义凛然，破釜沉舟，完全不会害怕冒犯别人。其实我很敬佩这种特质，因为我觉得刚好对在我的缺点上吧。我一直觉得我的缺点就是那种讲好听可能是很温柔的吧，但是讲不好不好听的话就是害怕冒犯别人，
是
而变得没有立场。
OK， 这种很难去区隔。香港说那个不怕顶撞别人，在某个程度我们也会说这些人会不会有一点点太刚硬或者是太强势，你为什么不能够有一点妥协呢？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呢？
我敬佩的这种个性也是必须要用在好的方向啦。
对对对，
如果用在坏的方向真的就会变成刚愎自用啊，横冲直撞啊。
是是是，要很小心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在表达的时候不会为了害怕别人不舒服而变得太过委婉，委婉的好像没有立场了？
刚刚讲说那种冒犯别人的感受，我觉得那要很小心。态度是温柔的，但是语气是坚定的。
态度是温柔的，语气是坚定的，
是就是我能够在讲的时候是体贴对方的立场，但是不会因为体贴你的立场就把我的立场给扭曲了。清楚说明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并不是要否定他，而是说在两相权衡之后我们坚持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或者没有什么那么容易，他可能是必须的，那也是让彼此能够理解，我会体恤对方的考量。
我记得好像七八年前吧，有一次我又在为那些我觉得很困扰的难题挣扎呀祷告啊的时候，上帝很大的光照我，真正的问题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表达，我应该怎么做决定，
是
真正的问题是我一直都很害怕得罪别人，导致我有这些很内耗的各种纠结啊拉扯啊挣扎。
我们也都很怕得罪别人，不是只有你，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难处。
在那个光照当中，我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我需要跟上帝认罪悔改，就是我承认我高举了别人的地位超过了上帝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以至于我总是在纠结我到底该如何讨好 ABCDE。 我生活当中遇到这么多的人，如果我随时的场合都必须要
维护这些所有的关系，
是然后试着让他们都不要生气，那么我就真的没有我的主了。
对，就是你在做的事情就不再是按照说诶我应该怎么做，而是说好吧，你们觉得怎么做好我就这样做吧。
你觉得跟随上帝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强壮，变得越来越健康吗？
我觉得会。一个是你可以肯定你说的意见，当然你也会保持谦卑，因为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你不完全，在听任何你不喜欢的意见或不理解的意见的时候，你会想你可能是我不懂我不够了解，但我还是可以试图去认识他，拉宽我的眼界。有时候是跟是非无关的，跟上帝教导无关的，是不是我的自己的过度的坚持执着，诶，有时候可以教导让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更健康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被否定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对方在否定意见，是觉得对方在否定我这个人，这种情绪会让我们变得很害怕或者很紧张，或者过于去强调一定要赢什么东西回来，包括赢回了自己的自尊自信，可能这都变成比较危险的地方。
我们以前提到过自大跟自卑常常是一体两面的，
对，
那其实自信跟谦卑也可以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既自信又谦卑的人。
对，你对自己所讲的是有把握，但是你又同时知道说一定会有一些我还不够理解，因为上帝在你面前你明白，所以你可以很肯定的很清楚的表达你所知道的，你也提醒自己不是所有事情我都知道。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就在于我们的一生当中要持续跟上帝同行，因为上帝就是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对，
不用害怕别人会跟我翻脸。
对，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跟上帝和好的关系其实也包括跟自己的和好，就是我开始接纳我自己的不完全，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和好的开始。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一代好王的故事。他从上任第一天就说了很猛的话，还做了很帅的事。
哇！
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八章，还有《历代志下》二九三十章。 要开箱的是犹大国第十三任国王西西家、嗯、他是亚哈斯王的儿子。
是，
大家还记得的话，亚哈斯王是一个好疯的人，他在全犹大国树立很多的神像，
是、
嗯、把自己的儿子烧给神明献祭来表达他的虔诚、
嗯、
当亚兰跟以色列联军入侵的时候，他却向亚兰的神明求救，结果犹大国被打得落花流水，还引来其他民族也来侵占犹大，来瓜分他、嗯、分一杯羹，
趁机来分羹。对，
身为犹大国王，亚哈斯王从来不向耶和华上帝祷告，他只会拼命的抱亚述大腿。最后亚述皇帝虽然好像帮他打败了亚兰，但是犹大国也因此倾国荡产啊，付上了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去给亚述皇帝。
是，
而亚哈斯王他最后看到了一个亚兰祭坛很喜欢，
是
叫他们犹大国的大祭司耶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
大祭司，也就真的照做了。
好奇怪的大祭司哦、
嗯、
毫无立场，他很怕王会生气哦、嗯、
其实我觉得也看到在这个时期圣殿这些祭司的家族对信仰的坚持跟专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坚定跟清楚，
已经变得像王一样歪七扭八了、
嗯、甚至很像北国的祭司亚玛谢的那种形态，配合王然后听从王或帮王说话的人。
当时候的大祭司也同意亚哈斯王的指令，
马上照做，
把这个亚兰祭坛摆在圣殿里代替原本的铜祭坛的位置。
是，
不只是大祭司在讨好亚哈斯王，亚哈斯王他自己为了讨好亚述皇帝，
是
把圣殿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搬出去送给亚述、
嗯、
还把圣殿里面按照规矩的摆设全部乱搬风、嗯、所以我们说亚哈斯王他的一生呢就是一个很疯很疯的人。
是，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他的继位者叫西西家。圣经说他登基后第一个月就把他爸封闭的圣殿大门打开，下令重新修建，基本上就是公然反对他爸了呀、嗯、
没错，把前朝的问题呢一次修正过来。在这个西西家要上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有一些人会支持他这个动作，特别是祭司的群体，因为过去这件事情影响的虽然是大祭司，但是其他的祭司群体不见得就认同这件事情，只是碍于权威不得不照做。西西家做的过程能够令出就践行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定的支持比例在当中。
毕竟西西家的爷爷是约坦，约坦是好王、
嗯、
而西西家的曾爷爷是乌西亚，就是当初强行想要进入圣殿烧香，结果80个勇敢的祭司都来阻止乌西亚王、嗯、所以我想就算亚哈斯王在位时候的那个大祭司好奇怪，按照王的命令做出一个亚兰祭坛、
嗯、
但其实底下的祭司们应该是很多人很不服的，
对，甚至会不安的。
西西家把祭司跟立位人招聚在圣殿东院，郑重地宣布了一番话，他说：立位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又将耶和华你们列祖上帝的殿分别为圣，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因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耶和华的居所，他们又封锁走廊的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上帝烧香或献燔祭。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使他们恐惧，令人惊骇，使人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看哪、啊、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为此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做他的仆人，向他烧香。
嗯，
这是慷慨激扬、正义凛然的一番话。
这很像我们现在那种培灵奋兴的聚会哈、啊，国王站出来讲，分量很不一样。再一次宣告，我会支持你们，这件事情是对的，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去做。国王做你的后盾。
西西家他所点名的犯罪的祖先、嗯、基本上就只有针对他爸一个人、啊、
我想讲先祖就不要只是指名那个人，避开了直接指责他父亲的一个方式。
不过这个西西家他登基的时候其实才25岁哦，
是、
嗯、你觉得他能够一上任就立刻推翻他爸所有的宗教政策，一定也包括那座非常奇怪的亚兰祭坛。
是，
西西家是不是从小到大可能已经憋很久了？
我觉得他应该也看在眼里，也知道，还有包括亚哈斯他后来的整个倾向异教跟各种的行政的状态，你会发现他其实在国事的管理上可能已经早就有一些问题，国王的这些王子们 很早都会开始学习接触一部分的政务，所以可能西西家在比他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配一些工作重要的官员跟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搭档，所以他一上来这些东西已经准备好了，一上任马上可以开始执行，动作就很快。
我忍不住猜想，会不会西西家小的时候就见过他爸把他的弟弟拿去烧了献给神明。
我觉得这可能对他心里面有个很大的印象，他也看到这件事情的后果，接下来的列国其他来侵略跟掠夺，还有他父亲要不断去求和，让他已经觉得那是很羞辱的事情，他要希望能够重新重振犹大国的国风，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很决断的事情，让犹大国可以恢复往日的荣耀，那就要问谁给他们这个荣耀，所以先从他们的信仰着手。
所有祭司跟利未人都按着他们的宗族来回应西西家王上任第一天的吩咐，开始洁净自己，然后进入圣殿开始整理，花了16天才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祭祀用品丢掉，可能不只是一座亚兰祭坛，还有抱外国大腿所来的各种外国神明祭祀用品，
包括从亚马谢开始就有做过的类似的事情，
被先王废弃的用具他们都重新搬出来，逐一恢复圣殿原本的摆设。
是
圣殿一整理干净，西西家立刻召集领袖跟百姓上圣殿献赎罪祭。
是
这场仪式非常盛大，西西家他献上了7只公牛、7只公绵羊、7只小公羊、7只公山羊。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弹奏大卫王时期的敬拜乐器，人民都大声唱歌敬拜赞美耶和华上帝，有号手在旁边吹号，一直到所有的祭牲通通烧完。西西家接着邀请人民，如果有愿意来献上感谢祭和燔祭的，
甘心祭的就来献上，
都可以带祭牲来。最后大家带来要给祭司们烧掉的祭物有70头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小公羊，
是
而可以烧了之后大家一起分食吃掉的祭物，还有600头公牛、3000只绵羊。
哇，
这些祭牲的数量超级庞大，
没错，
祭司根本剥皮剥不完，不要说宰杀了，
就来不及献祭的感觉了。
所以其他利未人也都加入宰杀祭牲的行列。圣经说那一天利未人以正直的心分别为圣，胜过祭司。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对比，这件事情当西西家宣布之后，真的开始进行的祭司到底有多少，有多少还在那里犹豫跟迟疑。前面已经提到约哈斯的时期，已经有祭司的群体开始受到污染，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被污染的。当西西家王的命令一颁布出来，反倒是他们认为那个做杂役的那些利未人更有信心的去做洁净自己预备要去服侍的事情，而祭司群却稀稀落落的，好像有一批人但也有一批人还没有，似乎不相信百姓有这么大悔改的力量，那些看起来卑微的人反倒是有信心坚持在上帝面前的一群。
利未人的群体好像一个同心圆甜甜圈的概念，正中心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圈，
是
他们叫做祭司，
是
专门负责献祭仪式的进行，
殿内的一些服侍。
其他的利未人就是打扫圣殿啊，准备器材啊，各式各样搬运东西的人，
对，可能稳固那些祭物啊，或者怎么样把灰送出去。
但现在在这个盛大的献祭场合，祭司们都忙不过来的时候，利未人竟然可以立刻接上他们的工作，代表他们平常都准备好了，
对，训练有素，对自己的工作很尊重。以前讲林书豪那个很棒的林来峰的事件，他确实本来是没有机会的板凳球员，但是这一次刚好就是缺员，他就必须上去，如果他平常就没有预备，他上去了也打不出任何东西来，准备好了，时机到了，上帝就把他们抬起来。你看有预备的人，他们是真的有信心的人。
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他们这样子做只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这样子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笑想着去当祭司，
对，他并没有打算他要走进去，他只
是
我要参与服事的，我要赶快准备好。但你看同样应该早就做准备的祭司却人不够，
因为不是人数有到就可以了，必须要先完成整个自洁的工作。
是他可能说还轮不到我的班次，没关系，但没有想到一开始就要大家一起预备准备做这件事情。
看来从先王以来跟着奇怪大祭司一起走歪路的祭司可能也有不少人。
对，
经过这第17天盛大的赎罪祭献祭仪式之后，整个犹大国的信仰好像又重新回到正轨了。圣经说西西家跟犹大百姓都为了这项工程，这个洁净工程可以办得这么迅速而开心喜乐， 我们当然相信这当中有上帝施恩的手。
是。
那从人的角度呢，夏凡哥觉得哪些因素可以让这个年轻的新王在上任17天后就洁净好了圣殿，包括洁净好人民？
这当然也反映犹大的大部分的基层或百姓们对这件事情是向往。西西家在执行的过程，应该有一群也认同他的臣子们推动的行政的官员们愿意配合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是很难就执行出来，因为毕竟王自己不会去做事，一定是靠底下的人，所以一定有一群跟他很好关系的官员，而且是心态正直的，就把这个命令带下去，然后民众期待向往也够，所以能够很快的回应起来。
我们上一回也说，约哈斯王过世的时候是没有被下葬在诸王坟墓里面的，
嗯，
所以不只是祭司不爽他，
是
立位人不爽他，其实还有很多人民也都向往着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正统的信仰里面。
是，各大家的领袖们承担了关键。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西西家王，简直就是众望所归，一呼百诺，我们都来响应王的呼召。
嗯哼，
西西家王还除掉了犹大国各地的丘坛，就是那些拜各路神明的自己建的祭坛，让人民正视我们是有圣殿的，专门敬拜耶和华上帝。西西家叫人拆毁他霸建的各种神明柱像，砍倒亚瑟拉女神像，并且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是，
这个铜蛇是700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生活的时候抱怨上帝攻击摩西，上帝就派毒蛇进入以色列营地，幸好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很快就悔改了。
是，
摩西按照上帝指示用铜打造出一条毒蛇的模样，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一眼就能够存活，不会毒发身亡了。
是，
这一条摩西造的铜蛇原本是一个象征，以色列人民啊，只要顺服上帝的话，仰望上帝的拯救，你就会惊艳到上帝的慈爱怜悯，上帝的保守。没想到这700年来以色列人把这条铜蛇当成圣物，日夜膜拜，好像只要那个膜拜这条铜蛇，铜蛇就保佑我全家健康平安。
举起那个铜蛇也是仰望一致的含义，只是到了后来他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偶像，觉得只要拜这个神明，把它当成一个神明的角度，只要拜他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了，而忘记最原初是神叫他们做这个事情，是神答应他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医治，真正医治来自于上帝，不是那个铜蛇。
可能因为铜蛇有一个实际的象征物，就很像他们的各种金属制的神像，不然当初摩西也分红海啊，怎么以色列人没有每天都到红海边上去烧香拜红海呢？
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这样，很具象看得到的就很容易变成我们可以去崇拜的偶像，不一定是真的立在那里，但是看得见，所以看到这些会让我们敬仰佩服的对象能力的样子的时候，记得后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上帝的纪念，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并且去追求上帝本身。
西西家的个性也很果决，而且我觉得他的信仰观很正，是他并没有看到怎么过了700年之后摩西的铜蛇还在他就当成什么古迹文物保存起来，他很果决立刻打掉这条铜蛇，要丢掉这条铜蛇。
对，所以你发现西西家在上任之前可能他已经在国内很多的地方已经有一些观察跟认识，他知道如果要恢复这个信仰哪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看到后来你发现西西家其实没有我们想象这么果断，他应该是有计划去行动的一个人，之前他已经看到很多并且已经有把握说哪些我一定要赶紧动手，他会知道要处理铜蛇，要处理丘坛，要处理祭坛，圣殿内部的清理问题，我想都在他首要的工作
前面，可能真的憋很多年了，
是，所以他真的是已经看很久，而且看来不做不行，所以他一次做了这些很主要跟圣殿这里清理有关的还有信仰重整的动作。
西西家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月还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他通告全犹大百姓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是1月14号到逾越节了，但由于祭司人数不足，刚刚说了从那个赎罪祭的时候祭司就人数不足，
不是
还在招募当中，所以西西家就把逾越节改到了2月14日。
是，
而为了这个逾越节呢，他竟然特别写信给全北国的以色列百姓，邀请北国人民也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是，
这里我有点不懂他为什么不是直接写外交书信给北国国王，而是写给北国各支派各宗族的大家长耶。
因为这件事情国跟国之间还是有一点点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就直接通过一个国书然后说请以色列王来颁布命令，不是这样，这是一个信仰的事物，所以 他最好的办法是联络各宗族的领袖，他们才有这个带领的决定权，能够影响这些百姓。可是西夏这边就是我讲的，虽然他大部分看起来都是果断的去做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稍微看到一点点西夏的天真的个性。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告诉百姓们让他们来参加，他丝毫没有考虑过那就以色列国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南北两国已经分家200多年了，
对，而且他们
西西家这个时候写给全北国的老百姓，
对，
他都不会怕引起外交纠纷，
对，因为
北国国王一定会觉得很忌惮啊，你是不是想把我的人统统都拐到你国家去？
这某个程度我会觉得这是他太天真的地方，当然也是好事，只是说我不可否认这是一定有一些相对的后坐力。那对西西家来讲，我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过节，我也没有打算要你的北国的百姓就来这里定居了，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么远。西西家可能在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上，他在自己的国内他可以很果断，但是他忘记他跨了一个国界，不管那边的宗派认不认同这边的圣殿，你都没有办法就直接的海撒文书，完全不顾对方国王的颜面，这件事情就比较可惜。但这也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专程在这个信仰上，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天真的西西家王写了什么内容给北国人民。
嗯嗯，
请夏凡哥帮我们读西西家王给老百姓的信。
好，以色列人啊，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好叫他转向你们这些脱离亚述诸王之手的渔民，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先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以致耶和华使他们令人惊骇，正如你们所见，现在不要向你们祖先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使他的列入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会转脸不顾你们。
我觉得夏凡哥是用很温和的语气来读完这封信的。我用目测好了，觉得口气蛮硬的耶。
有一点不太客气，因为你在讲别人国家要毁败，然后消失，然后重新再归回。当然，先知来讲，他们就是这样宣告了。国王来讲，就有点摆明说，你们完蛋了，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吗？对那边的国王来讲，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让他丢脸的事情，
超级冒犯人，你瞒着我写给我国家的人民，而且是责备我们国家犯罪败坏要灭亡了。
对，我们可以当作它是一个公开信，皇宫里面一定也收得到。
这封信传到了全北国各地，北国人民的反应是大部分人都嗤之以鼻，哈哈大笑，不以为然。但也有少数一些亚设支派的人、马拿西支派的人、西布伦支派的人，他们收信之后是愿意回应，动身开始前往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了。
对，
还是蛮令人欣慰的。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累积过去先知在那里的警告，已经有一些人心里面在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回应的人不多，但上帝知道有人还在等回应的，他就要派人把这个讯息传递过去。所以西家某个程度来讲，他这个东西促使了那些人，你看他们都这样说了，几个先知的讯息我们要听从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来行动。所以即便只是少数人，上帝仍然没有放弃。
西西家王一上任第一个月就做了这么多事情，讲了好猛的话，做了这么猛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他可能从小到大已经憋很多年了，已经筹划这些很多年了，
是，
但我还是要说他在一个月内做完这些事情很初生之犊不畏虎，
就是有一点快刀斩乱麻的感觉，一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群体在协助他，不然这件事情要在一个月内全部去做出来大概很难，顶多是命令颁布了，但是做完了吗？不见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呢。
西西家上任之后到了第二个月，2月14号了，逾越节盛大的在耶路撒冷展开，好多犹大人跟以色列人涌入耶路撒冷来守节，
是
纪念上帝领他们祖先出埃及来到这片土地。守节这件事情也意味着大家都愿意再一次立约，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
对，他们其实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办过逾越节的庆典的。
由于来守节的人数庞大，民众热烈响应，
是
这个情况再一次让执行逾越节仪式的祭司跟立位人觉得好汗颜啊，好惭愧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人数不足呢？只能拖到这个月呢？其实人民都很愿意来向耶和华守节啊。
就你看到这些已经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么专程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信心如此的不足，不相信，很多人他们是的，只是没有看见而已。
真的会让这些神职人员此时此刻觉得又惭愧但又激动又感谢。
哇，原来我期盼是真的，他们真的都在。
宰杀祭牲原本是每个家族大家长的责任，
是，
但与会人当中有一些大家长他们没有分别为圣，
嗯，
所以由立位人来代劳宰杀牲畜，这些预备好的立位人又再一次的立刻补上
了。
此外他们发现现场有很多从北国来守节的人，他们好像完全不清楚要先自节才能够参加逾越节，才能够来吃逾越节的羊肉，但他们已经吃完了。
是
西西家王就为这些北国人向上帝祷告说，求至善的耶和华饶恕那凡专心寻求上帝耶和华他列祖的上帝却未照圣所洁净礼自洁的人。我再一次惊叹西西家王的信仰观真的很正。其实也原本很有可能一发现哈，你们没有自洁就吃祭肉，早知道我就不要邀北国人来了，或者是焦虑啊发怒啊把他们责备一番啊。但西西家王做了这么果决的事情，
是
立刻为他们向上帝祷告，他真的知道听命胜于献祭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从他自己被接纳然后饶恕，因为你想想看他父亲带来的一些影响，他虽然做这些事情他仍然知道有很多是他们不足的，所以上帝留了机会让他去修改，对这些百姓知道即便他们有一点错，但他们的心专程向耶和华，上帝是会饶恕的，然后让这些人继续的回到他面前，因为是上帝已经开了机会，上帝容许他们来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过了逾越节的那一天之后是七天的除酵节，每一天祭司跟立位人都极力的演奏乐器带领人民敬拜赞美耶和华。到了第七天所有人都意犹未尽，他们自发性的商议说我们再继续守节七天。
是
犹大人以色列人甚至寄居在耶路撒冷的外族人，所有人都非常快乐的在庆祝这个节期。西西家王他自己捐出了1000头公牛7000只绵羊给民众们享用，犹大领袖们也捐出了1000头公牛和10000只绵羊。圣经说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来在耶路撒冷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乐，
是
意思就是说上一次大家这样子认真的守节敬拜上帝已经是圣殿落成的时候了吧。
对，其实这个是很写实的，我们虽然看到犹大国他是专心敬拜耶和华，但是也不要忘记他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真的完全按照那些教导1年3节的来到上帝面前，那甚至连国王都有没有这样子照着去进行都很难去说明，只有在所罗门的时期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忠诚的去照这样子的时间去进行，随后的一些王大概就忙于国事把这些放在一边，变成只有圣殿本身在做而不是百姓们全部一起在做了。
圣殿落成已经差不多是300年前的事了，所以此时此刻哇，300年后再一次重现所有人集体敬拜耶和华的画面，真的是一个很激励人的一刻。
是
祭司跟立位人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祝福人民，上帝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这位果决的西西家他如何甩掉了他老爸当年拼命抱大腿的亚述帝国。
是，
真的是不怕得罪人，
就是完全不计后果，这也是他的厉害，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成为亚述的成属国了。
对，魔城是附庸。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